魏老师好。
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
对，师兄们好。对，到了我们今天晚上魏老师这个周六的答疑的时间了啊。那么师兄们如果有问题的话啊，就是欢迎举手或者开麦啊，跟老师来交流我们学修以及这个修法过程中，包括这个生活中的一些问题。刚才那个老师您没来的时候，刚好我们那个老家吧有一个。也年纪比较大了，他这个昨天去世了，所以刚才就是跟那个王云杰师兄也问了一下这个中友，因为我们也没念过，所以说看看，因为我刚好我妈妈她还在读那个书嘛，所以我说刚刚有这机会有一个缘，让他们可以这个看通过这个中友救度啊，因为也认识嘛啊，就看能不能
好
救
啊，
度。
好啊，多方便的事儿，
对，我觉得这挺好，嗯。师兄们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这个可以这个举手或者开麦啊。如果说这个上麦不方便的话，那你也可以在这个聊天区里面啊，把这个文字打出来。然后师兄们，这个我们这个聊天区的话实名的，那么师兄们如果没有改名字的话，把这个名字改一下，是地名加上这个姓名。这马三老师马上也到那个冬至了，冬至之后咱们就可以打鸡了，是吧？
立冬，
对对啊，对立冬，对对立冬，立冬，嗯，
对，又安排，肯定每年今年可能更多人很多，还不知道能不能安排下。哎呀，
对，报名的师兄还挺多的，
线下报的多，今年看样子这个疫情这个事儿不厉害了，可能。
对，现在应该基本上它那个影响比较小。但是也得注意，就他也有个别人可能身体他，可能抵抗力弱的时候，他也会有一些比较难受啊，甚至有些可能还有一些风险啊，还是要注意一下。但是总体上影响比较小了。
不像前2年哈，
嗯，对。
档期也好，哎呀。
就集中用功的时候，还是体会还是就是。就参加打击，有打4个期的，有些师兄他体会还是很深刻的。嗯，
平常在家散散的这样子用功，当然不是指就有些人吧，指有些人他用功的时候，他自己懒散，也很艰难的在打一桌一桌在打，他不像这个打气，他集中用功，想偷懒都没机会，他是有一定的好处，平常我们就是用功用的不恳切的时候，那个妄心，就是说那个第七识啊，打不死，整天就是到处找事儿着想，对吧？
对，这
可
个
是，真是。
因为现在的人他比较活跃这一块，60啊
第
都很
六
活
识
跃，
分解，
对对，
有机会都那什么，都参与，有机会就干，哎呀。
所以就像我们这个，就大家这个在座上画空也好啊，其实之前跟齐老师也说过这个应该是等于是那个，我们讲应该是那个微细流注，它等于是截断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才有这
李
个
老师这
画
么
出，
说，
就是说，你就
什么
我
字
们有
呢？
时候爆炸那些啊，或者你画空那些，它是你这个微细流注它截断了嘛，它有一段时间截断了。
你说的画空了，
对对对，就像那个禅宗一样，他当
能
时候
所，
那个，
能所中断，
对对，能手中断，但这个如果你不用功，那个它其实是很难的。
上师经常会说，用那个金刚萨埵定，但是我们能查到金刚玉定，这个事儿，
对，没有金刚萨埵定没查的，就金刚玉
查
定，
到，对对对，
嗯。
金刚玉定，就是说能看到这些微细流注，我的印象里都不深了，那个妄念自流。就细微的，就像水一样， 就成一流，流它不是一个一个的，暗中涌动，它应该是这样的。
对，那个动得很快，你可能都平时我们都察觉不到。
对，那你搜一下《金刚预定》吧，这会儿好像也没事，我看。
嗯，好的。
我们看一下。
一看
金刚，大家都肯定有印象。什么是金刚？
金刚一般比喻智慧或者佛性，是吧？
对呀、啊，比喻我们真心。哎，不是这个语，好像别是个心，都是比喻的语。
啊，是这个老师，
也可以
比喻的语，对，
这个语。
嗯，它就是比喻金刚一样嘛，它这个决定啊，他就说这个像金刚一样极其的坚固嘛，而且锋利，能断一切烦恼之禅定，就能。得断一切烦恼之禅定，谓之金刚预定。
嗯，哦，你贴出来了。其体坚固，其用锐利。嗯，得断一切烦恼之禅定，谓之金刚预定。它是这个。这个地方那天我们还在说，这个就比喻是我们的真心，它能摧一切烦恼。嗯。就是金刚不被一切所摧，应该是这样。
嗯，对，能断一切。嗯，
我看到的《金刚经》有六种所译译本啊，有六种译本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，《金刚经》啊，鸠摩罗什译的。
鸠摩罗什的，对。
对对对，还有其他的译本和这个说法不太一样，也是意思一样，说法不一样。它比喻我们的烦恼如金刚般的一样这么坚固，一切都摧不掉它，唯有般若智慧它摧。你看他是这么说，他把烦恼比成
坚固就是
烦恼
的坚固，
对，像金刚这么坚固，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，是没有任何东西能摧倒，能摧服它，能摧它，摧破它，唯有这个什么呀，般若智慧可摧。嗯，这就是比喻了。哎呀，不可思议。嗯，我看啊，那还有人让你把这个贴到聊天群，他要学习。
哦，好的。
嗯，金刚定、金刚三昧、金刚心等啊。我们一看金刚两边，因为这我们的大汉民族他对于这个金刚经太熟悉了啊，听这边都知道。 比喻哦，就是这个喻哦，我原来一直以为是那个，这是喻，比喻的喻，为灵子一角粒子自有感知。
哎，老师，我再问一个问题啊。
嗯。
哎，就是我那天看那个，我们祖师那个文章里面讲那个应该是，忘了是碧岩录还是禅海那个微澜那个，就是讲到那个应该是那个三圈三要应该是临济的是吧？
嗯，临济中。
对对对，然后他后来好像是那个说三玄三要四难分之后就没有。是说没有再传了还是怎么着？我看到这个好像，
这得查资料吗？
哦，
在传他是那现在上师，我们现在用功还在借用他那个是吧？
对对对，但是上师嗯，要不把它查一下？
嗯
嗯
嗯，我现在有一点印象就是。要知道里边的那个玄，要认识本心，首先是说要认识我们的本心，然后才说三玄三要，每一玄里边有三要，三玄里边多少？
对，
嗯，三玄九要，那里边我们现在心理行人他非常喜欢那个，嗯。
对，而我们心里其实看禅宗的东西， 就感觉比较亲切那种感觉。
对对对，心里边很就是看不懂的时候也挺喜欢。
对对对，
就是喜欢，轻松，看着有意思，我看看啊。
对，老师，我贴出来了，这个，他就应该是在这里嘛？您看这里，
对，就是
记得吗？
嗯，
对，您记得，他讲三学三要，对，那应该是邵阳，汾阳邵禅师，
汾阳昭禅师，
哦，汾阳昭禅师，对，
哎呦，这都，
所以当时也不太明白，他为什么在这里就后面就不再那个，好像就不再去分了是。
我都没看，我看看。
哦，好，老师又
一句而快之曰，是汾阳昭禅师有一个句子就把它上面的都概括了，应该是这样。三玄三要四难分，得意忘言道义轻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重阳九月菊花新。你看看，你弄三玄三要，那太复杂了。一般的都弄不了，得意忘言，你知道了根本，还说什么言语啊？道最亲呐、啊，道义亲呐、啊，一句明明该万象，哎呀，这一句都概括了所有了，这一句，我不知道他是哪一句哦，得意忘言，道义亲，
得意忘言，道义亲，
道义亲，对对对，就这个最亲切，还要说什么呀？就这一句，明明该万象，该万象，所有这一句，所有都包括了。重阳九月菊花新，看看九月的重阳节，看到那菊花没有？每年都是这样、对吧？菊花新，这么现成啊，这么现成啊，说什么三玄三要那么难分，就这个意思。我们从字面
上理解，对，
他就是这个意思。凡用三玄嘛，汾阳昭禅师一句话一个句子都所有的都概括了。现在我们也是，我们说要认识本性，薄然后放，是吧？你看，认啊，薄，或者说是正道法身，法身正住，法身向上。你看这多简单呐！这汾阳昭禅师就这意思。
但我看我们之前看那个三玄三要，他反正上师讲的特别好，就是跟我们那个用功的方法也是像、
一样啊，
对
对,
对，像契合。
是说让我们首先要认识我们的本性啊，要知道那一句，你才能知道句三玄后每一玄的三要，他才能讲到这儿。如果说你都不知道根本说什么呀，说不到，说不了，说了也都是糊涂啊。
就他第一要就是讲的这个，就是你要明心见性这一块。
就这一句，
要明根本，
第一句就是，第一句就是，我记得是这样的，要得心要啊，要认识我们的本来。然后再说大乘三玄三要，每一玄分三要。再说还没有，就汾阳昭禅师这个很简单，很容易明白。
对，这个
我看看。
对，我们就是祖师讲的是三句嘛。我把它贴出来。
一句里边，在这一句下说三玄和三要。每一玄有三要，三玄有九要，就是这样。真是。这就是。
对。
记住玄。这一玄里有三要，那你得慢慢看这个东西。一玄有三要。
对，这个得慢慢去看。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个用功的功夫也挺好，就是坐上清净耳闻，坐下观照。特别的简单，但是你要做好不容易。对，所以我们觉得这个也是很多根基的师兄都能，就你那个不太去想的， 啊，那个师兄，你就按照这个操作，哎，他就能有效果。嗯，
我们心力特别，我们心力啊，用功，只要是自见证了，哎呀，能启开自己的智慧，哎呀，都大有期望。真的是这样，嗯，你初起智慧，你在这个地方不能移，绝对，哎，不能犹疑，那么用功，很快，嗯，根本不用三年，嗯，
对。其他的师兄啊，如果有问题的话，也可以直接开麦或者举手啊。
我们可能说到三仙三药，说到金刚已定啊。你都觉得很高，就觉得摸不着边儿。有些新师兄他摸不着边儿，你可以啊，我不管那个问题什么什么提的好不好啊，不说这个啊，不用那个，就是佛法本来就不高，没有什么高，也没有什么低，没有高低这个事儿，不要上当，没事没事啊，就我们随便聊，嗯。
对，其实我也发现，我们经常这个，你看像禅宗的这个，他们去参这个祖师的时候，其实就打掉他们自己的一些知见上的一些不对的点，啊，
就
是多
两
个
人，
对对，
着实的那个东西，把它打掉，
嗯，然后那个东西它还挺坚固的，你看有时候他一个问题，然后他想了很久，比如像那个，我记得这个，
对，
说我看看这是谁来的。就是说这个万法为侣的，我看应该是
哦，我知道了，那个叫万法为侣，
盘居士，
哦，盘居士，对对对，
对对，你看他，我记得他找这个六祖也是问这个问题，然后找石头也是问这个问题，
带你一口吸进西江水，再向你倒，嗯，那过去的古人就跟着我们现在。一样啊，不是我们前一段学的略论说思索难开啊，就这个私心用心的这个枷锁，这道门很难打得开，嗯，很难破得掉。就是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就学会坐上心念轮，学会坐下观照，这个一定要会。你不会你就没法用功，实际上心力我觉得它不难，跟他说你要是禅究清楚了并不难，嗯，像禅宗它很难在哪儿呢，它就靠它自立啊，自参啊，自己禅究，还要甚至后面还要起疑情，嗯，而且在那个时候疑情笼罩的时候，他在那儿支支吾吾听的时候，根本和那个道理都不相干。哎，不是那个会的理多了，他就没有疑了，心中的疑就释然了。不是，只是不是道理。
对，跟理没关系。对，跟这个知见那些没关系。就把跟那个他学到那些教理可能没关系，不是跟知见。哎，老师，那个张凯师兄。他开麦
好，
魏老师啊，
嗯嗯，
哎，晚上好，魏老师，您好，
你好，
刚才您不是说那参照吗？我现在就是再有十几座，就是基本上百座就结束了，该千座了，
嗯，
但是那个观照这块儿，就是那个观照那书，我当时也读完了，就是读的时候感觉特别好，但是您现在叫我说，比如说我如何观照这块儿，我一点就是一头雾水，你比如说。一二三四五六，比如说怎么做啥的，您能不能或者说给我这开始？我现在就是您，比如说叫我关照，我就完全就是雾，哎，啥都不知道。
明白，就那读着那个书也很好，我就知道那个关照那本书读完了，你还是不着长下。
对，读的时候感觉心里边哎呀真痛快。
嗯，
就是可能烦心事一读，哎，读的时候感觉心里哎确实痛快，但是您现在叫我说啥，如何关照啥的，我连说都不了。
那你这边就不做关照，你坐下。
我现在就是百坐一礼，我没关照啊，我就是那个打坐呀，白。
那这个关照，这个关照，我们从坐上开始说，对吧？ 我们从坐上也可以这么说，我们坐没有修行的时候是完全不知道有修行这个事儿，也不知道有妄念，也不知道，就完全是一就是一个凡愚的众生。等我们一旦修行了，打了没几座，估计没几座，你就能发现妄念起来了，是吧？这个是张，你发现妄念起来了，在座上观照，座上有时候上师也会这么说一句，哎，那个念咒，对吧？拉回来念咒，那这个就是，不跟着这个妄念跑，对吧？
对，
一般的是他一起你就做分别，你的分别已经第六意识就开始干了，干活了，起来这个念好不好？哎，好，我心里就舒服；不好，我就难过，是不是害怕或者怎么样？你都不知道这些妄念它是虚幻的，你应该听说过，不知道也应该听说过这个话。这个妄念一起的时候，你一开始，你再把这个妄念认识，你就开始分别它是好，它不好。分别好了或者不好了，就产生执着了，产生执着了，后边就开始有取舍了。这就是人的套路啊，是不是？这个套路能听明白啊？我们现在做的是，妄念一起就是不踩它，直接去念咒。这是我们的用功啊。我们之所以跟着他跑，是因为把这个妄念当真了，认识了，听得懂吧？
啊，
认为他实有了。我自己起的念头还有假，我自己想的，这还有，我自己能骗你自己，你就不知道它是虚幻的。这个妄念一起的时候，上师告诉我们，对于这个妄念，你要是有智慧，首先是我们能发现它，对吧？再进一步，你就知道这个妄念来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发现它了，我应该怎么办？我应该不随不压，这上师告诉我们的，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要能弄清楚了就行了。我这个妄念起来了，认为它好，你就跟着它跑，对吧？认为它不好，你就想压住它，不让它出来，讨厌它嘛，想去掉它，舍掉它。好，我们就想那个取，就是这。这两种心都不能起，妄念一起，不取不舍，不随不压。能不能听懂？
能听懂。
能听懂。如果说你能领会这个不随不压，那行了，那一定是我们的自心在作用，就没跟着他跑呀，不压不随，这就是不跟着他跑。为什么？不跟他跑，我发现我这个觉醒，我发现他是个妄念，我都不理他。在座上我们就是不跟他跑，然后念咒，这是座上的。我们前面说的是认识他，知道怎么样，什么是智慧，你要听懂。一开始我们说开会的时候是认识他，发现他来了，不是一开始是说发现他来了，第二步是认识他。湿透它，它的本质，它是虚幻的。我也不随，我也不压，这两条路你要坚定的知道，就说你内心里边是清楚的。好，把这个功夫移到桌下来，坐下一遇事的时候小心啊，一起好坏之分别念的时候小心啊，就会紧接着要执着啦。第七十开始干活了，第六十一分别好坏，第七十就认为好，我就执着是我的，不好我就压，还是众生就是这样的嘛。第七十完就是强烈的，就是死死的执着这个第六十分别的这个东西是实有，他就开始着相放的，就是放到我们那个仓库里吧。不是说好的坏的都收进去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现在知道了，刚才说到不压不随，对这个事儿现前，你起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， 起了好坏之念的时候，要这个地方自己要防护的严密，好的时候认为好的时候直接截住它，不好好这个地方要截住它，就是妄念一起的时候就截住它，斩断它，不让它念念相续。这就是我们心力所做，你看这做功夫就是这样的。
嗯，
你不能忘啊，你现在给我忘了，我坐下不用又放野马了，那就效果不好。你打坐你觉得效果不好，就是因为这个坐下22小时放野马，只打2小时坐，那就是太欠火
啊。
坐下一定要把观照坐起来，哎呀，摆坐肯定有这个慧位了，跟你一讲你可能能听明白，你就可以干了
啊。明白，
不能上当啊，不能上这个一遇境界的时候你就不认为是幻化的了，大家都是这样，就认为实有了嘛，实有了就可能会上当，一说好实有个好，这真的真的好，这就开始上当了。嗯，
明白。
实际上我们一说到底，那个东西它有好坏吗？是我们自心的分别吗？强加给它的好或不好，一开始分别的时候，后边紧接着就是执着就来了
啊，
这就坏了，就开始如果执着未实装搁到心里，那就成了个影子挥之不去了。嗯，
魏老师，就关于这个妄念这一块那您比如说，比如我就跟您问您这个妄念，您比如说打个比喻，您比如说这个失业或者说这个欠款，这些事情给自己造成的这个比如说烦恼，它属于这个妄念吗？
哎，那是因果呀，你欠债还钱，你这有什么好说的？
这个就不等于属于妄念了是吧？
你要不能这样坦然，你欠债就该还钱，说什么高高低低，说什么对不对，你就该还钱。你前面说的那个什么失业造成了烦恼，
那我说的意思就是说，甭管他虽然说是这个因果已经形成了这种因果了，但是这个果给自己或者造成了这种烦恼，他这个烦恼呢如何去掉呢？
你还完钱不就没事？
他既然欠款，他肯定就是短时间内还不上。
还不上你就积极，你努力呗。那这个就是你也觉得还欠人家的钱，你心里不好受，那你就有了这个因啊。你叫谁去替你？你没有听说过有缘应缘，无缘不攀缘？要是说不是你的东西，你要是得到了，可能我觉得你心里是不好受。嗯，也可能一开始好受，要比如说造成这种你借人家钱，你比如说你借这个人钱，这个人也借给你了，打在欠条上，你刚刚解决你这块问题之后，你心里边猛一松。可是后在很多好几个四兄弟都说过这个样的事儿啊，主要说过这事。那你想法，你自己造成这种因。嗯，
是，我知道这个这种事儿，就是肯定得想办法，就是肯定既然自己肯定是自己的原因嘛，但是他这个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了，超出自己能力范围之后，给自己造成了非常大的这种困扰，就是心理上的这种烦恼啊。
那怎么去？
开始我跟您沟通这问题，我还一直就是说的意思就是，哦，现在就等于这种不属于妄念，妄念是另外的一个问题。
妄念指的是贪嗔痴慢疑。
哦，是，我这个这俩现在我这个区别开来了。
那当时你比如说，就比如说你借钱的时候，你没有想到现在这个造成的这个烦恼，肯定不这么想。
对，当时对你当时是当时不管借钱是做事情也好，最后给他赔掉了，这他可能就是没按照自己当时的预期走嘛，这个事物。
嗯，你只好担起了，那没办法。
那这种烦恼他就是不轻易的不好给他打掉的这个烦恼是吧？
你
除非给他弄利索了吧，这事儿你弄不利索
了就是把钱还上你就利索了。你这样你要欠了多还能不能弄进去，那你不更完了对不对？这也那你得 那根据你这个一己所长，那你只好去找啊，找工作呗。那你这事现在很多。
是，现在就是这种这类似这种事情的烦恼特别多。
是。
那这个问题，这个烦恼就不在咱们这个，要是说不在这个关照范围之内了，是吧，魏老师？
我觉得你现在可能关照也不一定。我非常坦然，我就是要还，我认定了要还，我努力还，我努力，你只能是这样，对吧？你不还
是
那边不安生。
这个还肯定得还呀，但是他对自己的这个透支的未来的这个时间太长了，透支啊，就是说他这个你造的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果就是说他超出自己能力范围太大了，不是说短期内打工能还得了的，就这种大的完了，那他这个关照他不在关照范围之里是吧？
我们关照只是调整你的心态吧，
调整心态是吧？
那你签完了，我觉得你目前刚修，你肯定这个事儿对于你来说很大，甚至签走的师兄弟他也是这样，急得哭，不是前两天。他就发心卖房子了，他要解决，他这个事儿他得解决。你欠人家，人家还更烦。
我现在倒是这个事儿咋说呢？现在对就是现在我这个打坐这块儿，现在我打坐上面就对这些烦心事儿，上座的时候就已经能给他不想了。
我暂时扶住，
就是上座的时候就是没有了，就是无所谓，就是说我能够就是非常那个专心的这个打坐。
嗯，
就是他坐下的时候他有时候他会翻呢。
所以这个事儿必须。
倒是反正现在我的情况倒是也能解决这些问题，倒是反正就是有点不好解决，但是能解决也。所以说这个可能这个烦恼也没有大到那种程度去。
你知道能解决，你心里边就比较比那个不能解决坦然的多。
是。
老师说的这个时候，问个问题啊。
嗯。
那师兄觉得这个世间的事儿能解决？那你觉得生死的事儿怎么解决？
哎呦，生死的事儿咋说呢？
所以
我觉得，这个事儿我其实这个我心里也有想，其实你这个如果说比如说一个人要真的看破生死，他就真的比如说对这个比如说欠钱这事儿他就无所谓嘛，那不一定，可能他觉得自己死都没关系，但是他需要把这个比如欠这个钱的需要给他了掉或者补上。
不会吧，生死都
知道是如何，那不一
样，这些东西还是实的吗？生死都
是不
是，
那不是你我就给你打一个举例吧，主人。你比如说我欠你一笔钱，
嗯，
那你我欠你一笔钱，如果说比如说我可以去，比如说我生死都不在意，我不在意，那可以。可能比如说那我比如说我欠你这个钱，比如说哪怕今生都还不上，那可能会给我造成很大烦恼。
哦，师兄，可能您理解的 我觉得跟我们说的不太一样。就您说的这个生死我不在意，我们说是了生死，了生死了这些都是幻象啊，就是你证到了、是这个意思。所以你既然证到了生死都是幻象、那其实这些世间的事儿它也是一个相，它也是虚幻不实的。
幻象不是没有啊。
对，但是不是没有，但就是我们说观照一事，就是说不是说没有事儿，而是说你最近你的心是怎么样。
嗯，
所以老师在讲就观照是调整你的心态。不是说把这个事儿给调没了，
那不可能，他想什么法
啊？是这个意思。
目前他这肯定不行啊。
啊，朱瑞这么说，我有点明白了。
调整心态啊，就是，你都给自己吃了定心丸，你不是没有解决之道，你也决定要还，你尽力还，你这个决心一下，他不就是？我觉得就是。就好像我踏实了，我必须这么干，就努力呗。
是
调整心态，天天呀想着谁那天上掉馅饼怎么样？那能行？那不行。
是是是。
刚才不是说了，有个师兄他就准备卖房了，那他不卖房，可能这个事儿解决不了，他心里边也是心里边一直困惑。
我现在也是卖房，现在房子卖不出去。
哦，你看又一个。
他卖我卖房我就没事了嘛，你就等于把这事儿、
嗯、
因为就了掉了嘛，所有的事儿都给他了了。
你是卖一串院还是
啊，
你是卖一串院，你卖四合院还是怎么？
卖哪有四合院，我就是住的房子嘛，我住的房子我卖掉还清账我就无所谓了嘛，我没钱、
哦、对对对，
我 就像您说的，我就像你，我可以应援，我多挣就多花，少挣少花，无所谓嘛。是不是？那你现在你欠钱，你不能你不是多挣多花少挣少花的事儿，你少花他最终还是欠着呀。
是。
现在房子他不好卖，我现在不好卖。
不吧。
没事儿，我这个事儿就前几个月他老困扰我的一直特别厉害，现在会好一些了。
所以调整心态，你都刚才都说了，你都有了解决之道了。那就那么干，嗯，何况你有这个垫底，跟那个四兄弟的一样，这个并不妨碍你解脱，你都有了办法解决了这个事儿，就不必一直搁到心里哈、啊，就努力呗。
嗯，行，没事，魏老师，我就跟您沟问了解了解。
好，好，
嗯，
好，
好，谢谢葛老师。
嗯，我
好，初儿这样再见。
哎，好的。樊静师兄您可以开麦了。
哎，您好，魏老师好。
哎，你好。
哎，就是我呢，就是积攒有些问题吧，不敢这一回问好多，怕耽误时间，我就有两个小问题呢，想跟您说。一个呢，就是说这个真空妙有的这个问题，很多的就是这个妙有非有啊，就是众缘假合，然后这个无常无定，这一般就好理解是吧。但是这个
真空妙有，
对，就是这个真空不空，真空起妙用，能幻生妙有，这个就是说在哲学上，这个是这个很多这个甭管是爱好者吧还是师兄弟，很多都不太好理解。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，我跟您说说，也不知道对不对，就结合实例啊。比如说一个老鼠，这个它呢，这个老鼠它这个形态也是四大假合是吧，四大假合也是幻象，当体即空。那么当这个老鼠死掉以后呢，它这个四大分散以后，肯定有一部分就埋入地下了是吧，就成为了这个跟这个土一起，它成为了一种所谓的缘，就是那因缘的缘。然后再加上天上这个阳光雨露呢，这成为了这种缘。如果再算上一个种子，就是因呢，再加一起呢，怎么就长出新的果实来了。那么这个新的果实呢，这个又是一个妙有，也就是说他又正因为这个老鼠呢，他是当体即空，就是没有这个自己的本体实体的这个众缘分散以后呢，他这个正因为空，所以众缘这么分散以后呢，其中有一部分跟其他的缘聚合，又形成了新的这果，也就是新的幻象，而这果实它也是一个幻象是吧，就是这样幻生幻灭。这个妙有虽然说这个就是说这个有生灭呢，但是呢它不是说断灭的，它是这个旧的没了，新的又产生了，但不管新旧它都是一个相续不断的一个这个幻象、嗯、这不知这样理解对。
你这样说都不是佛法的教义了，你自己瞎揣摩了。
啊、哦、
拿这个性来讲我们这个心性对吧、
哦、
你是这样讲。
哦，所以我不知道我这理解对不对，所以请您这个指点指点。
我们说众生为实有，你就那个老鼠你就认为实有，四大假合你认为老鼠死了就等于没有，一个有一个无，那是众生的想法呀。
哦，
我们说的是离开有边界，能够就是体会我们一念断处了了分明的灵知，离开我们众生的这个思维，有无边界，在这个地方离开我们众生想的有就是实有，无就是偏空，就是没有。
哦，
离开这种思维，离开有无，并不断灭。
哦，
在这个地方体会我们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。
哦，
这个有些四兄弟可能当下能够体验，对吧？一念不生，在这个地方 有无边见这个地方，哎，离开有无并没有断念。
哦，
离开有无是没有念的。
哦，
对吧，没有念头。
是。
没有念头它并不是断灭的。这个是我们了了分明、
哦、
一念不生的灵知之性。这个灵知之性刚才说了它有两个特点，一个是空寂，一个是分明啊。空寂就是说就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本性如果立一法那个就不是本性。
哦、
立一法为实有就不是本性。它没有一物，它没有一法。它本质空寂，就没东西，我们这个体没东西、这个时候来体验我们不断灭的这个灵明绝妙的灵知、这个灵知之性它不是光具有、这个空寂的这个体啊，它还能生万法，它不断灭、指的就是可以应缘习用、应缘习用。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它两个特点的话，空寂和灵明，我们不能认识它的话，那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们能认识它的时候，正因为不立法，我心不着相，空寂空落落，但是不断灭，可以应缘而生万法，而起妙用。这个是前面我们说是真空啊，它真空它不是偏空啊，不是断灭空啊。这个空寂不是指的像虚空样，是虚空那个样，但是它不是像虚空样的无知，它有妙用，它可以，它灵明嘛，灵明觉照。那这个是需要实证的。我们说这个真空不空，就是指的这个不是空了，就像就是那个断灭空了，不是那个。所以真空不空，能起妙用、它就是这样的。跟道理不相干呢。跟道理不相干、就是哲学家研究一辈子他也证不到这个空性啊。
那就是说不能从这个哲学层面去分析这个了，要
那如果分析那不是学者吗？如果是学者、不需要佛出世了，那不都可以研究道理了吗？
是不是您一说这个呢，我想起我以前一个感受了，不知道跟这个是否有点沾边，就是这个以前好像在西阜成门那边有个白塔寺，我去那儿之后呢，就是说有一次上那儿游玩，然后回来的时候呢，因为塔很美丽，我再瞧两眼再走，我正瞧着呢，突然一阵风吹过之后，那塔上那铜铃啊响了，响了以后呢，他这么这样一响，我这心里肯定是不由这么一惊啊，当时就什么念头都没有了，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分别什么，
就那个不断灭的就是。
然后呢又能听见那个铃儿响，又能看见那个景致，但是也没有什么喜乐的什么，反正就那么一瞬间嘛，是不是就是跟这个比较沾边吧。
是，就是说我们上师说的，就是你没有学过佛也有一秒钟的见性，对吧？别说就是触及因缘他会的、妄念歇息，妄念歇下并不断念。
听您这么讲，
就是也能听也能看也能。那不就是他的用吗？
是。
你现在是不是打坐了没有啊？
现在就是修六字大明咒呢。
我想着我看的不太像修心明心，就是你知道吧，我们一般自修，我们的一般的人都认为有就是真实的实有的、牢牢执那个相位实有。佛告诉我们一切如幻，它都是幻化生灭幻化。就在这个地方幻化不实，这个地方能够认识我们的心是本空的。它都幻化的，你着什么相啊？对不对？我不着相，如果不是这个，我不着这个相，我这个心它就没了，它就空了。这个空的时候它并不断灭啊，并不断灭。
你看空了并不断灭，还能见、能闻是吧？这就是那个妙用。
能一闻听啊。
对，听您这么一这个阐述啊，我就觉得就是好像理解的就更深入了，也纠正了之前的很多这个错误的一些观点。看来有些东西还不能从哲理上去分析，有些是心性上体悟的。
不回事，不是一回事。对，这是悟道，不一定有很高的文化他就能 跟这个见性相匹配，它不是。
哦，是是是。
要不则性。
是是是。看来这个这事儿就跟看病一样，还得找专家。听您一说的就是哈、明朗、明朗多了。
不是，就随便聊。你尽快，你为什么不写心中心啊？为什么一直是心中心？
就是他那个
是没灌顶。
主要是手的缘故，我总觉得这个姻缘不太具足，因为之前也没修过六字大明咒。我说呢，先念一段，念一段，我看看是准备今年是腊月初八，或者明年的转过年来的2月19，就是观音菩萨生日，或者说今年腊月初八，我看看，完了从那个时间开始正式就在修心中心。
哦，因为那个手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
就是那
时候。
就是结印呢之后啊，坐上疼我可以忍，这没关系。就是坐下坐以后，回到现实生活中，咱不得工作学习写字拿东西什么，哎呦，就我这个无名指这指根呢，只要一动啊，哎呀，就跟就疼，就那个我怕回头看不了活。哎，
你还没修了你都知道疼？
不，我修了得三四座以后修过，
修了三四座心中心又放松了。
后来我想我说还是开修六字大明咒，完了修一段再看。另外就是说有时候修到一个多小时的时候吧，我这感觉心里特别累，就这心里一累呢，可能这咒也念得慢了，好像也容易那个。
你说的修心中心特别累
啊？对，就是大概一个小时以后，就总感觉到这个神不太足似的，就是这个精神呢。啊，就心就累了，他念咒不就那么慢了吗？就是好像这个这种感觉是，所以我想是不是先修修六字大明咒，先这个就是这个修一段，然后再修心中心。
那你自己想开心吧。那你早晚得，你要是想修心中心，我觉得你可能过一段再修也不强到哪。
手的这个是不是挺普遍的吧？这种现象，
手痛啊，痛啊！上主事开示里边，痛乃消胀，消胀胀消则会开，确实是这样。你那个无名指，
无名指的指根，
对，还有的指尖儿特痛啊。
哦，
痛也一个，痛也痛。
是，
否则的话那没法修。
最后呢，我就还有一个。比较小的问题就是什么呢？就现在时常有些这个，就是这个信佛的朋友或者研究朋友总是这么说啊，我这个念了多少遍佛，念了多少遍咒，就说完了把这功德回向给某某人或者给某某动物，这个我始终不能理解。他这你看，这个是佛都不能帮众生了脱呀，得众生自个儿能那个生死自了啊。佛只不过就是一种加持啊，那个指引什么的，这生死得个人生死得自了，自个儿自个儿的功德怎么能给得了？
他说的另外的事吧，谁知道他们？你心里着相，你不放下，你说叫别人代替你，给你个什么事儿，叫你放下？
是啊，
不想放啊。
不是，比如说吧，那个哪儿有他现在有很容易这种现象也引起了很多，就说攻击大城的这些小城的这个就说一些学人吧，也是成为他们一个等于一个画饼了，就是那个画棒了。给人来说，就是说这儿有只死猫，某人过来啊，我念多少遍佛，我回向给这只死猫怎么着？那他这只死猫如果说都轮回去了，那回向的话，这个有意义吗？他比如
上师也讲过。上师也讲过，我们师傅也讲过，方法不可思议。比如说这个小猫它死掉了，它死掉了，在它死掉的那个地方撒点金刚砂，也是有利于它，有益于它。这个你不可思议的是你想不明白的。
是，你比如说它死了，它都比如说已经轮回了，变成蝴蝶了，是变成鬼，是变成什么？
那也有益。
再怎么着的话，就是真是不可思议。
哎呀，那个，所以说我们就众生这个众生心是那个更思维不到的地方，那个不可思议。就是说他那个是撒了金刚砂以后，过去我们的家族长辈过去不都死了多少辈多少年，都是有益的。
哦，
那个大光明众生都有说明啊，他确实是，他确实是这样。
哦。 哦，
这个圆心，我说不，虽然这个细节我们说不清楚，但是当时在那个大光明咒上那个作用里边讲到过这个事儿，或者是在中游里边说到过这个事儿。这个不能用我们的心来揣度佛法，揣度不了，怎么都说不明白，用现代人的心测度不了，嗯，
哦，
搞不明白，嗯，
哦，那您这么一说我就知道，看来就是这个人的这个常人的这个见解思维还是有限的。
你们怎么能够把佛法的不可思议的能说呢？
对对，
怎么能说得尽呢？说不了。
是是是。
那你还有一点，还有我就念一菩萨就说个咒，我就接个这手印就把我的业消了。你这接了这怎么可能啊？怎么消呢？不是说我这儿有一堆金子你拿走了就没了，或者有一堆什么肮脏的东西拿走就没了，那我能理解，那佛说这个我不能理解，对不对？他确实有这个心力，不可思议，的确是的。你把一百个心中心法永不堕三恶道，这为啥呀？我以前造的那业哪儿去了？你看看，按照你这个常人，就是不学佛的人，他都肯定不信，但是他确有其用啊，
是是，
确实是这样啊，
是 是, 是，
都不知道，就是没有学佛前，绝对不知道修法是这回事儿，
是
能作用于心，能不能？原来那么烦恼，那么看不开，那么真实，那么着相，最后变成这样，能如梦如幻，能这样子啊，能自在，对吧？
是
这个，你实践就能，就是正道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
是是是，
嗯，
这已经起了效验了哈。
对呀、啊，你说这个事儿为啥这样？你众生能说得明白，他就是这样啊，对佛就是绝对。绝不怀疑，按照佛菩萨说的去做，他就有这个罪。嗯，这事儿以前我也觉得这咋可能啊，迷信，这咋可能啊，怎么都想不通。你做了，你原来那心量那么小，你不知的事儿太多了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，
这个智慧开了，那确实能断烦恼，能了生死，这个真实不虚，就是这样。
是是是，听您这么一讲，我也。这个感觉到啊，这个很多这个就是说东西通透了很多，以后也就不再纠结这些问题了，还是啊好好修法，心念而闻。
修法，你修一百座你就知道一百座它那个心境啊，你不知道要知，嗯，
是，
的确是这样。
啊，谢谢魏老师啊，谢谢您这个慈悲，这个详细剖析这么多这个啊，好。那我就不耽误其他师兄弟的这个时间了，哎好，
有问题随时，有问题我们随时聊，嗯，
哎好，好，谢谢您啊，那我就先下，哎，
看看啊，
哎，
就在桌面上就能看到这些文字聊天，安温田啊没有麦克风，这个金刚砂直接往你身这个爷爷的身上，往老人身上，从这个怎么说呢？你站在他的侧面。手里握着金刚砂，右手拿着金刚砂抓住，站在他的侧面，腰际就是大概就是这个位置啊，往上头往头顶上撒，撒出头顶去，一边撒一边念大光明咒就行了，不要撒撒停停，一下就撒出去，直接往头过了头那个方向啊，超过头的方向，一边念念这个大光明咒，听懂了吧？听懂了吧？好的，啊，他听懂了。不是头部以上这个引发结，不是直撒头部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从下边或者从腿这个地方，一个就一下子是撒出去，头顶过了头顶，知道吗？站在侧面。就这个人躺到这儿，横到这儿，你抓一把沙子，你的手不是右手往后一回，这不就是腿这个部分，或者是再往上一点都可以，直接撒过头顶，嗯，往上，对，腿以上，那你可以站在，你怎么就站在侧面，不就是在腿这个位置吗？差不多，直接往上撒，嗯，坚定的在这儿念大光明咒，它就有作用。作用很大。哦，他问 傻了，金刚砂念多少遍大光明咒，一般我们都是念至少49遍，或者你去看我们的那个法本，它那个咒语集，看看应该有一个大光明咒，大家记得是49遍还是108遍，大概就是这样超度的108遍啊，书上写的108遍，一般都是108遍。这个我们是说的这个，他肯定是一他的这个老人的尸体是吧？他这个人，就是我们站在侧面，这个左手接大光明拳，右手伸五指照着我们这个老人念108遍。不是默念，不是默念，要出声，微微出声，至少是微微出声，凡是启用的都要出声。还有人不知道有咒语集，
但我不知道现在我们那个咒语集好像是不是已经
发完了？
对对对，但
电子版，
电子版我也没看到过。
哦，
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那个念咒的这个。有个音频，就您可以下，可以在网盘上的可以下，就咒语有一个，但是那个目前那个咒语集现在应该，之前我去看道场应该没有。
哦，
对，然后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那个结缘链接，如果后面有的话，您可以再请一本。目前好像没有电子版，老师，我也没看到过电子版。
哦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要不问你啊啊。
嗯，那到后面我们问问那个李华师兄吧，到时候我们能不能把它做一个电子版出来。
好像这个需求量还挺大的，老是有人问这事。
嗯，对，
很实用。
嗯，然后老师，那个侯娟娟问能不能多于108遍？
可以啊，我们那时候就是干过一次这事吧，那都是我就是一天，就比如说这个王者，他当天去世了就开始念，也可能一天念2遍、3遍都不一定啊。不是一遍两遍，一次两次，就是每一次可能至少是半小时。那个还不是那时候还没有说是108遍，念的可能更多，一天念好多遍，好几次，一次念好多遍。
那个老师，那昆明的弟兄问这个沙是撒一把就可以了，还是怎么着？
哪个地方说多少啊，也没说多少，几粒或者多一捏或者稍微再多一点都是可以的，不是说这个沙子多作用就大，不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的金刚沙所有的沙子都是咒过108000遍，是心力，我告诉你的是心力，你拿这个沙子你不拘多少，不拘多少，没有说多少，一边念一边撒，就可以，还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还可以纵有就度，可以同时，
那个余正兄问老师说，可不可以在家里撒？
为啥撒到家里啊？啥情况啊？进宅又一个，今天又一个，你家咋了？哪儿不净啊？你都。修心中心都开始修了，你还在怀疑这个事儿？哪儿不净啊？别乱想啊，哪有这事儿啊？你家里就哪儿不干净了？你想念佛的人心量广大，说修心中心的人都是心量广大的人，怎么可能哪有不干净啊？我们做什么像啊？
他说不是，
咋会这样啊？没有觉得不净干嘛呢？这是我不知道。
对啊，这矛盾了，到底是？希望您要不就开个麦说一下。
哦，他不可以着相，一说他又明白了。你那沙子在你家放着，他都不放光啊。我们说的心光啊，不是说的你说的那个。我们念佛的人。心中无私，就是说心量广大，应该是我们就是大丈夫之士。你想想，我们说我们的法身是尽虚空遍法界， 我看你要是拿着沙子能撒遍不能，就是自己别乱想，不乱想，哪儿不干净了哪儿都干净，人人是佛，哪儿不干净哪儿不光明。刚才那个师兄的问题还没解决了，他研究那个老鼠，研究到真空药油，他就不肯修心中心，是因为手痛。哎呀，他的问题不都，他自己还要等一段修六字明能修好，修了手不痛了，是这，他相信是这样，他的问题还不知道怎么解决了。
对，他可能还没下定决心，感觉，因为你要下定决心，这些痛都可能他就不是障碍了。
他说下了坐，打了三次坐，打了三四天又停。
那修心中心可能说，是吧？老师，我觉得手不疼的很少吧？
胳膊疼、腿疼、腰疼、脖子疼、头疼，哪儿说不定都，你那气脉不通，时间长了堵得更厉害。他想呢，等等就好了，等你年龄大了你就打不动了，你知道？
嗯，对，修法成年轻，
修法修不成了。不要想哪一天说你说我们那个顺逆这个姿势，我看二主说的那意思，他是说来就来了呀，你可不知道哪一天会是什么样啊，你不是说他有个什么规律，你那个现前的时候你都不防备，那个不好的事儿或者是什么样的事儿他就来了呀，他没有定论，他没有定性，就是说他没规律，你计划的后半生好的了，那不是吗？所以这个事儿，哎呀，他是杂乱的，我感觉到，嗯，你趁早吧。
我不知道师兄发心是没有关系啊，老师你看看。
我不知道他现在是遇到就光是手痛，那大家都手痛，早晚修早晚得痛。
对，因为大部分师兄可能修法的时候都没有考虑到，打完之后哎知道手疼了，但是也没有说多大影响。对，嗯，
那本来就是消障的，消业障的，他就不知道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事，这人这种顺逆之事，他就是偶然就出来了，坚持就好了。不用交代禅，不提倡这个放松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心里边放松，接手印的时候也放松，应该没有事儿，应该心里边做到这个心空静，就是把一切放下，这样子去打坐，它才有这个你想不到事半功倍的这种效果。不缠这个交代，那就太痛了。
所以注意方法，它应该会能缓解这个疼痛。嗯，有时候过紧张了，觉得过紧了，它可能就会。
嗯，要放松。